弟兄姐妹平安哦，因为我们今天要一口气讲四卷书，而且这四卷书呢，特别像以弗所书、像哥罗西书，这个都是很大的，很那个真的要讲起来，里面有太多东西可以讲，所以我想说我们也就不再等了，我们做个祷告就开始哈。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真是早晨，主真是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是每一天，主真的是那新鲜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里面，主叫我们真是知道认识你是我们一生的至宝，主今天早晨，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借着真的在以弗所书里面，主啊，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主你开启在保罗里面的眼光，主求你来赐给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当我们在你面前，主啊，真的是一起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圣灵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我们求你真的早晨让我们就是在你的话语当中来遇见你，主求你真的是那活活的基督，主啊，借着真的是你交通在保罗里头，主啊，真的是那个万古以来隐藏的奥秘，主也开启在我们的里头，主叫我们整个灵人向着你活过来，主谢谢主，赞美主与我们同在，主把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圣灵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嗯，谢谢主哦。那我这个礼拜呢，觉得很忙很忙，但是也是觉得很精力神呢、哦。特别有在准备那个以弗所书哦。我有一天呢，我就是把这今天要查了这四卷书呢，就是因为不多嘛，不是不多，其实就是说章节不多啊，就是几章几章这样子一口气把它读完。读完我坐在那里，真的就觉得非常的感动。今天我们要讲四卷书，就是在我们讲义里面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啊。那这四卷书呢，就是在那个后来就是圣经整理，这是保罗在主后60年到62年间，他是在就是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所以这四本书呢，就是圣经学者就叫他们就是监狱书信啊，监狱书简。那当然不只是这些，像上个礼拜少阳讲的提摩太前后书也是在监狱里面写的。那不过提摩太前后书那时候保罗就已经差不多快受难了。我自己在读这几卷书，我特别一开始读腓立比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就那种心里面发出一个很极深的赞美啊、哦！你想那个在监狱里面啊。我觉得我后面哈，我后来刚好也是在看这些的时候，刚好看到荒漠甘泉，我这个礼拜刚好做录音，讲到荒漠甘泉的那个考门夫人跟考门先生他们一生的经过，为什么这本书可以出来，也是因为他们一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啊。那这种真的是就是在艰难里面，那个没有人能够来安慰，也没有人话语的安慰可以使人真的是经历到安慰。可是那个时候神是那样子的明显，神是那么清晰的就在他们生命当中，那个成为一个很极美的记哦，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他们的生命。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翻到后面啊，最后面我用了一个荒漠甘泉，这里它有一段时间，有一段就那个就是讲到寂寞哈。那我觉得说也许从这个来当开场白，我们再来带到保罗书信。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段呢？他那边讲到说，保罗他不但是在活动的时候忍受了试探，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我跟大家翻过，在哥林多后书11章，保罗他讲到
他遇到许许多多 的试探，假弟兄的苦，那个船难，还有这种就是在各种不同的颠沛流离，甚至都被打得要死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那是在活动的时候。他说保罗的生命不只是在活动当中忍受试探，他在被监禁的时候也忍受很多的试探。他说我们在剧烈的劳动下受苦，也许还站立得住啊，可是到了放下一切活动，被监禁在牢狱里面，恐怕是最容易失败的。想想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这样子的一生，就是走在神的面前为主开道路，可是当那时候希律王把他就是囚禁在监牢里面，他马上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也疑惑，找门徒去问说，耶稣你是不是那个将要再来的王？所以这是一个人所面对的，我想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环境。那我想说，其实我们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来看保罗，他是在监狱里面，其实他这个时候是被软禁，他被软禁不是说什么，不是那种其实到了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那个就是很不容易的监狱了。那这个时候是他完全被软禁的时候，那软禁他，可是我想说，可能我自己拉到我自己想说，如果我在那个光景里头，我能够对神不怀疑吗？我真的觉得说，哇，那个他的生命让我觉得很 amazed， 就说那个是我觉得说神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制作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个生命是那个内在深沉到外面的环境没有办法打倒他的。然后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底下，他写了以弗所书，写了哥罗西书，写了腓利门书，那我们待会会一卷一卷来看啊。那其实呢，这些书呢，像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呢，它都是在同一个时期的时候，然后呢请人送到在以弗所的那个，其实以弗所教会它不是 specific 给以弗所教会，其实它是一个对众教会的一个书信。然后哥罗西书是送到哥罗西那里，然后刚好腓利门书是一个个人，对个人就是送给腓利门这个弟兄的一个书信。这个时候是同样就是说同一个时间送出来的，所以这三封书信呢，其实我们蛮可以一起来读的。那腓利比书呢，我记得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别人问我说，圣经里面所有书卷里面你最喜欢哪一卷？我想来想去，我就跟人家讲说，我最喜欢腓利比书，因为呢我在里面看到很多的喜乐，我觉得说哎，这个是很好的。而且我甚至就是很喜欢那个腓利比书四章六到七节那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个我都把它，就是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觉得这话语太好了，就把它贴到冰箱上常常看，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去看那节经文，就是对我很有帮助啊。可是我现在发觉我现在信主二十几年之后再来读腓利比书，喜乐，我觉得我看到喜乐是当中其中很奇妙的，可是带在喜乐里面的生命跟福音，那个是里面的内涵啊，就看这卷书又有很不一样的领受跟享受，觉得那个保罗那个生命的至深处，我觉得是我们穷尽一生我们的岁月真的是很可以去认识的啊。那我们一起先从那个以弗所书先来看起啊。以弗所书呢，我上网去查了一下哈，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呢，有很多人可以用，甚至一百讲，都还不能够把这六章，就是讲得清楚明白。所以呢，这里呢，我用了这个尼托森弟兄。他把以弗所书就借着三个字 把这个以弗所书把它点出来，我觉得他用的是蛮好的，也蛮形象的。他用的一个是做，一个是行，一个是站啊。他讲到做哈，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我们来翻开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啊，我也是跟神祷告，我觉得其实这些书信哈、啊、实在是太棒了，像那个以弗所书，其实很多人就说它是保罗书信当中的花冠，实在是写得非常的棒。那不是说我用言语就可以来交通什么，可是我觉得我祷告，我觉得说也许我们应该多来读一下在以弗所书里面圣经的经文，我们就求神用圣灵借着圣经的经文，我们真的是圣灵亲自来带哦。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哦。好，我们一起来读，大家翻到了吗？可以哈，一起来读。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他讲到坐哈，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领受耶稣基督的人已经跟神是坐在天上了，就好像我们主观里头，我们觉得在肉身里头，我们不知道天是什么，可是那个已经是我们的位置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一个信徒的位置是已经与基督同坐在天上了，这个是我们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位置啊。然后呢，再来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是在这样一个地位里面，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如何呢？这个以弗所书在四章，就是四章之后呢，就有一个行，就是说基督徒生活怎么样去行啊？就我觉得其实这真的很好哦。他就是说，神呢、啊，就是在地上寻找走天路的人，像那个本人约翰啊。他就是讲那个我们真的都是走天路的人啊。那我们现在成为弟兄姐妹，我觉得真的很感恩，我们像在小组，在教会，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就是一起走天路的人。我非常觉得以弗所书哈、啊、但我们还要来再交通哈、啊、他不只是讲到坐行哈、啊、还要讲到站，其实他也很大的一个讲到教会的真义，就是说真正的意思在以弗所书里面也阐释的非常的清楚哦。这个我们就是待会还会继续来讲。所以他讲到这个就是说行，讲到一个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每一天好像就是说是无声的跨越，每一步路哈就是那么简单，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在我们今天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我是不是向着神，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在他里面。那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哈。然后还有就是说以弗所书在第六章的时候讲到属灵征战，讲到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这个就讲到站，要站起来，真的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 even though 我们现在是被神得着了，可是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头，在我们这个属肉体血气的里面呢，我们还是每天面临很多的征战。所以保罗他教导我们，其实他用那个什么那个罗马的这种那个士兵里面他穿戴的这一切哈，我相信他是在监狱里面，他被严严的看守，所以他看到那个罗马士兵的穿戴啊那些，所以他开始用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来把属灵征战里头全副军装用这样一个形象把它表明出来啊，非常的形象，但是实在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一面可以经历到的。这个我们今天在很短的时间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是很仔细来看啊。那我们第一我想说跟大家交通的就是说，这个以弗所书呢，它并不是就只是 specific 针对以弗所教会，它是给一个就是说整个就是应该是说是一个普世教会的一个非常一个公开传阅的书信。 所以呢，那他讲到的呢，就是讲到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地位，还有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还有我们面对属灵征战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这是以弗所书，我们大概就是框架是这样子哈。那我大概就写了一下啊，就说这个就是当时就我下面写的就是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样开始的，是其实就是保罗呢曾经有三次旅行布道，他在外邦里面建立了许多教会，所以他大概在公元58年呢，53年的时候，保罗就是在以弗所建立教会哈，然后一年之后他又回到那里去，然后在那里住了3年之久。这个其实哈，我很喜欢邵阳讲说，其实像读这些保罗的书信呢，最好可以回去跟使徒行传一起读。这个大概在那个以弗所书的位置呢，我想说大家稍微写下来一下，是在使徒行传19章左右，也许可以翻一下哈，使徒行传。19章的地方，OK， 19章第一节，他这边讲到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他从那里开始，他进入以弗所哈。然后呢，9节到10节这边，他说那里啊，就是有一些人在那里辩论呐、啊。那个这样子啊，10节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这就后来就是保罗又在那边哈，然后他其实就是把前面呢、啊，就是有一些时间是算进去的，讲到3年。你如果是看到20章31节，使徒行传20章31节的地方，这是保罗自己跟以弗所教会的人讲哈。其实真的就保罗那种情怀啊，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很深的人，他的情感也非常的深哦。他对于他真的就是说他建立的教会，他牧养的信徒，他20章31节，他对以弗所的人讲，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就是在那个以弗所教会其实是花了蛮多心血建立了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也就是在这样子的里面，那很蒙福啦。那当然就是说在教会它整个建立，我想对我们现代就是说神的儿女信徒来讲呢，我觉得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就是说他讲到这个耶稣基督那个地位，然后讲到基督徒的地位，又讲到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哈。他其实我觉得保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我们真正信主的这个地位没有办法落实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那个不是真的福音，那个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耶稣基督来，他其实是就是说要释放我们离开那个宗教的仪式。耶稣基督来，他是真实来建立我们神跟我们的生命，那个是一个生命体。所以这边讲到哈，就是说他讲到就是说那个福音，真福音是落实在生活里面的。所以你看到那个以弗所书从3章、4章开始啊，他讲到很多各种不同的关系，就是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然后呢，儿女就是对待儿女的关系，主仆当中的关系，这个都是他非常强调。你看5章这边，你们做妻子的，我想这个可能很多人婚礼都会用哦。 我跟少阳结婚的时候，我们也用了这段话，从那个以弗所书5:21开始，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那我自己也体会哈，这个保罗他自己讲的，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每次一讲到这个，讲到说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要怎么样的舍己爱自己的妻子，嗯，很多人都觉得如果对方做到了，我就可以做到我的部分。可是我发觉说，其实保罗哈，他在整个阐释真理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其实顺序非常的重要。顺序就是说怎么讲呢，就好像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常觉得说哦，我们过去好像对于信仰的观念，对于宗教的观念，就是说呢，我努力去做，我行善，善就有善报，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观念。可是真正在圣经里面看刚好是一个相反，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先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神的生命，有一个属神的地位的话，你没有能力行善，唯有就是说你先得到，你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做，真的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运行感动你所运行的行善。所以人没有什么好夸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说我做到哪里以至于我配怎么样，我们其实还是落在很自我中心的一个光点，就是那个观点里面啊。可是那个圣经里面的次序，它其实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要先称义，他才能成圣。所以在以弗所书也跟我们讲到在基督里面的地位，然后呢我们才有一个真正对的一个位置跟生活。那丈夫跟妻子也是这样子，在以弗所书，其实待会儿在哥罗西书里面都可以看到蛮类似的讲述哈，就在生活的关系里面，就是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呢也是这样子，一个是舍己的爱，一个是顺服。那这个位置如果摆对的话，其实婚姻可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祝福，摆不对的话呢，常常就变成是一个很痛苦的，真的是生命经历哦。有很多人就讲说，那个在婚姻里面，好的话像在天堂，不好的话像活在地狱里面。所以为什么有人讲说，很多人就觉得说恋爱，到了结婚之后就是进了婚姻，就是那个恋爱的坟墓啊，就很多人这么说。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真是明白神真的是在造男造女里头，他的一些次序上的配搭的话，我觉得我们更可以活在那个自由里面来享受这个关系，而不是互相一直在比较说为什么我要顺服你，为什么我要对你有舍己的爱，就不在这样子的里面。那我觉得保罗书信哈，他这边讲到哈，我其实在讲义里头也有讲啊，中间那边讲到保罗这封信凸显了教会的形象，他用基督的身体，今天早上如果第一堂牧师听牧师的那个证道就他就讲到说，那个圣经里头讲到哈教会，他讲到是基督的身体，他不是讲耶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这有什么分别呢？他讲到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的，有圣灵的膏抹，所以教会 suppose 是充满神的能力，因为那个圣灵运行在教会当中是充满神的能力的，所以教会是有能的，是在这地上表彰神的。那他这边用基督的身体哈，用圣殿，用真的基督的奥秘哈，然后呢，我们真的所有人成了新人，我们所有的集合就是教会哈，然后也用基督的心腹，甚至教会真的就好像一个整全的军队一样，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都让我们看到的哈。我觉得以弗所书哈，我这样讲不够精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几节经文哈。这个那个太棒了，真的是气势澎湃哈。我们从以弗所书一开始第一章来开始哈，我们从第3节读到12节，一口气读可以吗？可以哈，我们就早晨借着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浇灌在我们里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 真的是那个所有的地位何等的宝贵哈。好，我们一起来哈，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会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按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想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呀，可以，我想我们读到这哈。我们真的哈，你看哈，你看到第十节，我们先讲前面哈，第四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那个保罗他在讲的，他是在时空之外，这个是在神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预备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创立世界之前，在神跟耶稣基督里面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计划，我们会蒙召，我们会被拣选。虽然好像进入时空当中，我们是在这个世代才被出生，可是我们的出生，我们活这一生的年日，以至于我们能认识神，成为他的儿女，这都是在，就是这个世界还没有之前，就已经在神的心意当中了。这个是保罗他告诉我们的。然后呢，第一章第十节，他讲到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后会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一个所定的日期，在神的日期里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叫人真的是那个，如果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经历到这样子。我记得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他当时他说 I have a dream， 他的 dream 是什么？他希望白人黑人所有不同种族的孩子真的是可以在一起合一，将来有一天在天上真的是这样子。可是在地上呢，地上是不是能够人跟人之间没有那种就是说好像彼此之间的那种 discrimination， 我们都照着我们自己的眼见，我们来看人，我们来做很多的分别。可是神说在耶稣基督里有一天历史会到这样子一个地步，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都会同归于一。这个好像中国人讲真正的那种天人合一啊，就是说神跟我们已经真的是与神联合了。那神人真的跟神联合的话，那个就是我们真实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的眼目所见的也是基督眼目所见的，就对别人不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分别，男女之间也不会有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想的都是说我应该怎么样。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那这个是要从什么样来做？这是借教会来做的。整个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真的是那个教会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啊。我这两天我一直在思想哈，主啊， 你说到教会，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这个有形的 building， 那我们常说哦，我们教会，你的教会在哪里，我们都问在哪里，好像就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地方。这个教会我们说我是生命和灵粮堂，我是哪个教会，其实真正的在以弗所书，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启示出来的教会是什么，是我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跟青年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跟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加在一起相合在耶稣基督里面，深渊跟深渊响应，那个活出来的那个整体，它才是真正就是说新约里面给我们启示教会的定义。那这个教会哈，有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常想，我最近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啊，其实像因为我去修了一些辅导学的课，那我去修辅导学的课呢，也刚开始修的时候就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目的是什么？将来是不是要出来，就是说做这种那种 professional 的这种 counselor？那我就想说，哎，我刚开始好像没有这个目的，我刚开始我只是觉得说，哎，好像神他在我里头 call， 就是说他造作我这个人的生命的性格蛮合适这一方面的，而且我看到我周围有一些需要，只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开始去学习。那后来我进去里面上课，然后真的第一堂上那个辅导学的课，我就很被我们那个老师用一个 story inspire。那我觉得说这个 story 来，我们真的是再拿这个 story 再回来看教会，我相信是有帮助的。他讲到那个 Titanic 当时出事的时候，然后呢，在 Titanic 出事附近有一个岛屿。那些岛屿里面的人员呢，他们基本上就是扑上了全力去抢救这当时的那个灾难，然后他们因为大部分都是好像就是说是在岛屿里面都是以这种海上这些好像船只啊捕鱼为业的，所以很熟悉水性。这些岛屿呢，就是这个岛屿的人特别，他们抢救之后呢，这个岛就有名了。有名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就是因为常常海上的这些船过去了，这些岛屿就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也都为着这个意向，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觉得非常的 proud。可是慢慢的，这个岛屿的人富足了。富足了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自己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去做海上救难，我是不是用我的钱去 hire 别人来做，我用我的钱来 hire 其他就是说比较没有钱的来做。慢慢慢慢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呢，这个岛屿的人就失去了原来他们真的是就是这样子一个救难的一个意向。然后呢，这个岛屿就慢慢的就失落了，就是说他就从这样子一个意象里面失落了，然后这个岛屿就变成默默无名了，就再也我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说我们那个教授他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体里面啊，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比方说他看到很多的教会，很多人觉得说，当有一些需要在我们当中那个关怀，我们常常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应该找 professional。 可是他勉励我们每一个就是说属神的儿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辅导者，也是在我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我们是被辅导的人。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都对着别人，我们可能是 counselor， 像我对我的儿女，我也有可能在我弟兄姐妹的话语里面，因为他们的话语我被 counsel 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那教会的生命也是这样子的。教会里头呢，弟兄姐妹相交，其实呢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 professional， 我们一定要是牧师才能够做一些事情，是在弟兄姐妹里头，我们真的就好像说是今天我们在四年级，我们可能对三年级就有负担，五年级的可能就对四年级有负担，这个是一个整全的，好像是 picture 是有父老，有中间层的，也有那个年轻层的，也有小孩，这整个教会应该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picture 里面慢慢的成长，而且每一个人就是在这样子属灵年龄里面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就在想，关于教会，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身体我们那个运作是彼此配搭，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啊，昨天那个 Cindy Jacob 也讲到五重职事，第四章他讲到各种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那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哦。啊，讲到我们真的是其实我知道我们有时间，我们一节一节圣经来读，但是实在这个啊，我很建议大家回去好好的读以弗所书，当你真的好好的读，把这个话语吸收了，你如果觉得是这样子读哈，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读到那个保罗他讲到我们的那样位分哈，我觉得我建议你也许可以用一点属灵的这些就是说 commentary， 或者是像有些我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的教会里面对于刚刚开始信主的人，他们就叫我们读祈祷本，那个都二十年以前了，现在出了很多很好的，像这样子的，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读经之前有一些介绍 background 背景的介绍，然后有一些就是说为什么这卷书被写成，然后有一些可能你觉得不太清楚的，他有解释的。我觉得这样子慢慢的跟哈，慢慢读到最后，这些话语啊，它会磨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人啊，就是说你真的认识你得救的地位啊，你就是在你生活里头呢，你就不用在地上好像做一个好像到处觉得说自己很没有安全感，一定要用地上的某一些东西来抓住自己。我想说应该这么说吧，这样子我记得去年莎莉在我们当中，她是在我们当中分享以弗所书，她讲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例子也讲得很好。她说呢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就是自己有一些孩子，然后他有 adopt 别的孩子，那个 adopt 孩子是原来是一个 homeless，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直都是很可怜的状况，那个牧师看他真的需要他，把他就是迎接到家里面 adopt 的这个孩子，结果到了晚上呢，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摆出来的面包什么他就拿到他的盘子里面就拼命拿了之后呢，他其实盘子里面还没吃完，可是他看到其他的孩子还在拿，他就紧张，他怕没有了，因为他受过饥饿，他受过没有办法，就是说没有东西吃的那种苦，所以他非常的紧张。后来这个妈妈，这个牧师太太看到了，他就很心疼，他就跟他讲，他说 Jimmy you are okay， 我们有 plenty of food， 没有关系，在这里吃完了我还会补充。那慢慢这个孩子慢慢在这个家里面慢慢他真的领受到这个家的爱，他被爱包围，他看到这个家他们怎么样在这个里头就是说富足哈，所以他就脱去了那个好像 homeless 过去那种饥饿，一看到东西他就巴不得把所有东西都抓到他的盘子里面，也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吃得下。那其实这个其实也很反映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心态，所有的我们看见这地上很多很好的东西，我们因为那个里面没有神，不认识自己，那个真的是那个地位哈，我们那口气，神让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他有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预备的这个，在这个地位里头为我们预备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在这个地位里头，也都牢牢的是属于我们的。当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是 世界上这个东西，如果我没有抓过来，我没有安全感，那个东西我没有抓过来，我没有安全感。可是真正是你需要的吗？不尽然。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认识我们这个新造的地位，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再回去好好的来读那个以弗所书啊。不知道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有没有什么 feedback？ 那没有呢，我想说这个后面我有一些要节经文呢，就请大家回去看哈。我想说我们就进入到腓立比书哈，因为我们一下子就是要四卷书一起讲，那每一卷书其实都有它非常宝贵的地方，我只能就是说稍微提一下哈。那我们进入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呢，其实我们都讲到，就是说这本书呢，它其实讲的很多关于喜乐啊。可是这个喜乐怎么出来的？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写要靠主喜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秘诀啊，这真的是我想说，我们如果说我们信徒，我们真实抓到这个秘诀哈，真的知道怎么样去靠耶稣，靠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会非常的不一样。我自己跟神祷告，我就说，主啊，我觉得哈，在我这世上，我真的羡慕的哈，不是人拥有很多。我真的很羡慕一种生命，是这个人他可以没有，可是他却能够感恩，他却能够喜乐，他却能够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呢看出很多美好丰盛，可能别人看不到，他看得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命啊。那我自己也在思想说，其实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就是说只是停留在哪，好像说那个我们行船一样，当下面行船遇到下面好像就是说有一些石头什么你过不去了，我们就求说把那个石头挪开，让我们可以走得顺。可是呢，我觉得保罗他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他向神求的是让那个河水涨溢，就是涨到一个程度，那个生命的高度高到一个地步了，不是下面没有这些石头，不是下面没有这些拦阻，只是他生命高到一些地步了，那些东西根本都不 bother 他了，他就这样子在那样子的一个高处里面往前行。低处他有很多的难处，可能比别人还多，但他的生命高度已经越过这些了。那我觉得这是保罗让我看到，就是说他甚至就是在累谢当中，在一个监狱的情况里头，他面对死亡，他面对逼迫，在生命风暴里头，我们都觉得哇很难抵挡的里面，可是他可以散发出那种喜乐的颂赞，暗夜歌声哦，这是我觉得很 amaze 的地方。而且他可因着他的生命是如此，他能够嘱咐他那个带着生命的大能力量，能够嘱咐在以弗所腓立比的信徒，就是务要靠主喜乐。那这是腓立比书里面非常的棒的。那腓立比书里头有四章里头呢都很棒。如果说你以弗所书呢一下子读不是那么容易就明白，腓立比书我想是一个更容易明白一些哈。可是腓立比书也是在生命里面很好的宝贝啊。他其实我把他这边就讲的哈，他第一章其实就是经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第二章呢是经历基督是我们的榜样，第三章呢是经历基督是我们的标杆，第四章是经历基督是我们的满足。那我们稍微讲一下哈，那个腓立比是怎么样。腓立比教会它的建立呢，是保罗他在回应就是神马其顿的呼声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去看，不过他是在那个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二节，你要是可以回去可以查考一下， 16章12节、16节到18节当中哈，他这边讲到就是说，那个马其顿呼声，那个他这个教会建立呢，是那个保罗先得到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这个妇人跟他的全家，然后呢，他因为顺服圣灵的带领，又得到狱卒一家。你知道，就关他的人的那个，就是说在监狱里面看守监狱的狱卒，又得到这个家。然后呢，因着这两个家庭，他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因着这两个家庭开始，然后呢，他腓立比教会他跟保罗关系非常好，就是保罗的传道服事里头呢，腓立比的信徒他们都有一颗心。是跟保罗同工，就是在奉献上能够支持他整个传道的事工。那这是腓立比教会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哈。那我觉得说我们也是一起来看哈。我这边就是说用了几节经文呢、几节经文我们就把这四章稍微就是用这几节经文把它读一下哈。在腓立比书1章20到21节。腓立比书1章20节到21节哈，我们一起来读。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好，我们就读在这儿。我一开那个刚刚开始也是觉得说，哇，这保罗很狂哦。他说他活着就是基督哦，这句话那个这个是不是很狂妄哦？可是。真的啊，我想说真的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这个眼光真的，我想说我们应该要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是领受基督的生命，其实所谓基督徒我们应该被称为小基督。我相信那个保罗他是明白主心意更甚了，比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到谦卑其实都还蛮很假谦卑哦。可是一个真正的谦卑真的认识到他自己什么也不是，我们的生命是从主，真的唯有耶稣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哇，真的很棒哦。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那个去上 MER 啊，跟我先生一起去那个 MER 的那个什么那个婚姻的那个 retreat， 它里面有个口号就是说，夫妻生活里头常常要告诉自己，叫做“我死你活”，就是说我要死啊，然后我的配偶活，常常就是说求主耶稣借着我在主里面，我愿意向己死，使我的死，让我的配偶可以活。哈，我想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这个其实也蛮是保罗他讲的，就是说他真的就是说他借着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经受的，神在他里头这些锁链捆锁哈，真的在许多的人身上就显明耶稣基督在别人的身上，就让别人就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了。那这我想这是保罗他讲到的哈。然后呢，第二章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宝贵，第二章很适合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我觉得真的是好好的默想，可以好好的默想。我们看看一节经文，腓立比书2章第5节，我们读到第8节吧，2章第5节开始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OK， 我们就先读到这儿。的确就是因着如此，他就被神升为至高哈。其实这个也是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哈，保罗有一个秘诀哈，你看他来写基督哈，你如果说我们真的好好来默想这些经文啊，真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神的爱抓住。看到我最近这几天我就在想哈，我说就是很感动，因为说神哈，他用七天创造天地，其实是六天，第七天安息了，结果人犯罪，他选择不是重新造过，被神，我觉得创造之功要比选择进入历史，然后在这几千年之后，就几千年的时间预备这个工作，然后让每一个罪人能够有一个，就是说重新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用他长久忍耐的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很仔细的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认识到我们曾经是抵挡神的，我们曾经都是让神他的爱真的是没办法得着满足的那样子的族群，慢慢对神的爱认识越来越多，我们就 appreciate 宝贵那个神的爱，可是我们其实那个认识也是慢慢渐进的，可是神他没有选择哈，就是在当时人堕落之后，其实人堕落那个罪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有罪就好像一个面罩一样，就好像一个癌症一样，当他那个东西在那里的话，你没有除去的话，他全团就会跟着败坏。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神他选择进入历史，借着耶稣基督用死的方式来把我们就是赢回，而且赢回这个爱哈，那个我有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连天使都没有办法想象那种爱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有时候我曾经就是以前我们在那个学生团体里面侍奉，然后再讲到人的罪，然后下面就有人提说，哎，为什么你们讲说我们都是有罪，那既然有罪的话，为什么神他就干脆把这些都毁灭掉好了。后来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下子一个感动，我说那个你有没有想过哈，就是说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好，你也可以再生，你会把它毁掉然后选择再生吗？还是你会用一生的年日，就是不管是他是生病或者是什么，你会去保全，要把他真的是从这样一个弱或者是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挽回。我觉得神给我们做父母的心，其实真的从那里面我们体会一些神的心吧。真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许多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说很多夸口的话，我觉得在神的爱里面，当我们真的看到保罗他认识神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自己放下来，我常觉得保罗他这个人真的是，如果照世人的角度来讲，他的一生他的所有的前途就是断送在主耶稣向他显现，他不再是过去那种在那个宗教氛围里面每一个人尊重的，他能就是把他拉到过去，他可能就是那种属于就是在那种在那种什么哈佛或者是耶鲁的那种那个法学院里面的院长，然后呢可能在宗教里面都是属于这种教宗什么什么的那种，在宗教里头是非常被看重的地位，或者是那种什么红衣主教什么什么这样子的，可能是万人都来尊崇他呢。他的话语只要一出来，他其实他行为也很好的，严守律法的人，可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神就把他从那个宗教的灵宗教的这种疑文的里面，真的是就让他脱离了这样子的捆绑，单单就是以耶稣基督 为他的，真的是就是他的拯救，然后把自己降服在里头。我觉得他这个啊，我觉得读保罗书信，从保罗一生里面认识那个真的在基督里，对，我刚刚应该还是跟大家提醒，在以弗所书里面不断的在讲一件事情，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所有的东西，当我们在基督里，那就是灵受新造，就是在生命里头慢慢的长，所以在基督里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保罗的秘诀啊。保罗他不只说到因信称义，所有因信称义的能量都是因为在基督里，他的生命被神得着了，就在那个生命里面活出神的度量出来。那所以腓立比书，当我们真的看见了这段经文，他讲到神，我觉得很棒哦。如果有机会，我想说以后也许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呢，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来读好了。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第十节哈，我觉得我很喜欢十节这段，十节到十一节啊，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其实很深呐、啊。我们好像读圣经有时候就觉得说像我们讲说学数学，可能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数学，也有可能是微积分，所以就是在我们生命的年日，同样的一个 message， 真的是当我们生命的度量被神就是加添到哪里，这个神他话语的开启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就是在那里啊。所以如果这些话都是非常值得，我想这也是保罗的秘诀，就是经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耶稣基督是保罗的标杆，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标杆，就是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一生生命他所讲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得着世人的称赞，就是为了得着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了，所以他讲说他可以那个看万事如粪土，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我想，如果说我们对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子的看见的话，好难哦，好难哦，真的。你想，我们每天好多东西我们会 struggle， 其实也是因为觉得说，很两难。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在就是当学生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查经班里面，就常常有很多的同学会讲说，哎呀，我们礼拜天呢、啊，常常有一些就是做实验的什么的，就觉得说要去教会好难哦，因为你学生嘛，你这个工作啊什么什么的，你没有做哈，那你没有办法，你还是必须要做啊，所以好难哦。那有些先生就说，哦，外面工作很忙啊，你的就是这么多。可是我发觉真的有一个秘诀，当我们 set 那个 priority 在那里，哎，神会帮我们调整。你相不相信？我觉得这是你可以经历神的。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在我弟兄里面，我觉得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我记得刚开始，我们从那种刚刚开始信主，有时候就是 midterm 来了， final 来了，就大考，有时候一写 paper， 一个 paper 二十几页，就在那慢慢磨，你就是白天晚上不睡觉，就是磨嘛。我发觉我刚开始做这样子的祷告以后呢，那个礼拜天有时候就说，那不行，我功课太重了，我就不去教会了，我就还是要写我的东西。哎，就是没去教会产量也不大。后来想说干嘛呢，我不如好好去教会听到回来，好好的那个花时间。那慢慢就发觉说，哎，我 我其实没去也是很吃亏的，慢慢慢慢我觉得神会在我们的心愿意把它摆给神的话，神在我们里头会做调整，我们觉得说我们比神能干，想的东西清楚，因为是我自己的事情，其实神更知道他怎么样帮我们调整。所以我们也在这样子里头教导我们的儿女，就是说我们真的 priority 要看好。所以这个只是一点点，就是说真的我们要认识到神他真的是比我们更大，我们每一面的环境其实他是乐意来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 priority 要对。好，那这个是我想说腓立比书第四章。哦，第四章我觉得有一节非常的棒，我觉得我们来看啊，第四章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跟十三节，这个是保罗的秘诀，我们一定要来读哦。OK， 十二节哈，十二节啊，还是我来读哈，大家就是看哈。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OK， 这保罗哈，而且第四节这边讲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你看啊，今天早上牧师他也讲到，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跟我们逻辑都很难去配合哈。那个早上牧师就讲说，那个我们讲说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我们都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应该是力量如何你才有什么样的日子嘛。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哎，的确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经历。我拿一个例子，最最简单的、啊、我记得我还没有孩子以前啊，我那个一睡觉哈、啊、那个睡到，如果我就跟我先开玩笑说，可能如果人家拿一把刀下去的话，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睡得很死的。可是有孩子以后啊，这个做母亲就开始，这个神放在那个母亲里面的那个 clock 还是怎么样，半夜孩子只要有一点点声音我就会起来，就是说，而且想说那以前那么好睡，那个我刚开始我的两个孩子都早产，第一个孩子早产一个月，第二个孩子早产一个半月，他们一开始都不能够自己就是直接吃奶，太弱了，生出来就像小猫一样大，我就是抱起来就是一点点，我又小，然后那个半夜哈就是要挤奶，然后要喂，基本上半夜都没睡的，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就熬过来了。所以你就不知道，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我就体会一个经历哈，我们人生有什么好怕的，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我们看见外面下雨，那个你当你没有被淋湿的时候，你看那个在雨中的人，他在淋雨啊，你就说哇这个受不了受不了。可是那个真正在雨中走过去的人，其实他就是走得过去，虽然淋湿他走得过去。我就觉得人生其实也有很多东西没有什么走不过去的，只要我们有神，真的没有什么走不过去。我跟我先生生命也曾经有过一个有一些经历，我们遇到一些路口，真的就觉得说已经很困难了，真的我们就彼此鼓励，我们只要有神，我们彼此在一起，没有什么走不过去的，没有什么走不过去的。所以盼望哈，保罗他讲的这个真的是或高处或低处，卑贱的贫那个什么富贵，饥饿缺乏，或有余或不足，我们真的是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在主里面真实的看见，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而且并不是说环境好了我们才能够喜乐，当我们定义说主我要在你面前领受那个喜乐，那个就是你就是在环境不好的时候，保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他仍旧暗夜里面有歌声可以出来，而且就像荒漠甘泉一样，他真的是很多真的在痛苦里面，在许多那个捆锁里面，好多人看了那个荒漠甘泉里面出来的这些话，就得着供应，得着帮助，得着安慰，所以这是很宝贵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哥罗西书哈。我讲义也是习惯都写一大堆，讲不完。不过我想说写的好处就是说，你们回去读的时候呢，可以稍微也许参照一下。如果说你手边并没有很多可以读的东西，哥罗西书呢，主要是保罗他是在做危机处理。什么叫危机处理？因为当时呢，其实他所面对的，就像我们上次讲到哥林多教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异端出现。那这些异端出现呢，就讲到那时候好像当时的那个希腊罗马文化啊，那种哲学啊，还有那种泛灵论，还有那个什么诺斯底主义，就讲到说人的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所以呢，就是说人的身体呢可以犯罪，跟灵魂无关。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禁欲主义，就是说你应该要什么都不可以哈，男女之间甚至是夫妻当中呢也是那种严严的禁止，那就造成很多其实根本跟神真理无关的东西在那里。所以保罗就借着哥罗西书这卷书呢，就是处理教会面对的这些异端危机，所以这卷书应该就是一封危机处理的书信。但它本身呢跟以弗所书成书的时间很类似，所以你看到哥罗西书其实讲的跟以弗所书两个可以配合来看。它里面讲到关于教会，然后呢基督的身体怎么样与基督联合，这个上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来看哈，像在哥罗西书哈第一章里面呢，跟第二章里面，主要他讲到认识基督，而且讲到哈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命的焦点是要让耶稣基督居首位。然后呢，就是说基督居首位在哥罗西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很清楚的关键啊。那我觉得说我们还是来读几节经文呢、啊。你们如果讲义里头是不是在主旨要义那边呢、啊？我用了一节经文呢、啊，这是哥罗西书全卷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哥罗西书3:11哈。他这边讲到说，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哈。那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的，我很喜欢的经文在3:3这里。3:3哈，他这边讲到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他说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常常用这节经文来祷告，我常常一早醒来我就跟神说，主，我感谢你让我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你的里面，在神的里面。其实这个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用理性用逻辑我们都没有办法来想象的，可是这是圣经的话，我愿意就是照着神的话语这样子的宣告，我知道我在主里面，我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而耶稣基督他也就是在整个我所行过，就是说他的同在一直在我生命的每一天里头围绕我，不管是在开车，不管是接孩子，不管是做菜，甚至就是我在听我儿女跟我说话，我知道我想给他们说什么话，这个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一起这样子上课，我们也在圣灵的交通里面上课，所以我觉得这些话哈，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真的我觉得我们很值得一起，就是说 好好的来读，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哦，特别是坐飞机，我就有这种感觉哈。你要坐飞机越升越高，越升越高，你就发觉那个再大的房子也就不怎么样了，再好的车子也就好像一个点在那里。当我们的思想很多思念上面的事情，地上很多事情，你不会那么揪心哎，不会那么的觉得说抓我们就不得了的怎么样，反而因为不会揪心，就那个解决的能力反而强一点，而且也情绪各方面也比较不会因着你紧紧想要抓住某些东西就很快出来。所以思念上面的事情这点非常的重要，当神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可以这样子来做。那我们到腓立门书吧，我觉得哥罗西书呢很棒，我觉得真的大家适合回去跟以弗所书一起读。这里面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那个有一节我觉得我们倒是可以来读一下哈。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有一个哈，我觉得就是说要请大家注意的，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啊，然后这些经文就越读越熟，越读越熟哈，然后呢，就会反而因为熟，然后呢，对这个经文呢就没有那么大的 impact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要求神帮助我们，我对我个人也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因为经文很熟，所以就失去了。就好像你看这几天在 Cindy Jacob 的特会里头，你看见青少年跟父母，他们都讲到说，因为爸妈太负责任，所以我很容易 take it for granted。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在教会里面经历这个太熟悉了，太熟悉了，我们就对这个反而就变成说，你看见好像没有看见。所以这个哈，我们一起来读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哈。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个哈，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神都已经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今天我们讲到权柄啊，那个今天早上牧师讲到说那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是那个权柄，在马太福音28章，他讲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主了。然后呢，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这个权柄我们要领受哈，不是我们自己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有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我好像就是说，从我们新约概论，我第一个站上来，我一直都在讲这个事情，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了，就是这条路，而且你这条路进去，你就真的知道这条路里面所藏的丰富实在太大，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需要领受的哈，跟神单单的建立生命的关系呀。那我们再来要来看腓立门这卷书哈，我们花一点时间讲这卷这个哈，其实就是一张的圣经。我第一次以前读没感觉哈，有一次我是在准备孩子的教材，就是我们小组里面，然后小组里头有些那个 elementary school 的孩子，然后那天刚好那个信息就是在讲腓立门书，然后那天哦，我觉得很感动。他这边讲的是什么呢？讲到就是说保罗写信给一个叫腓立门的人，这个腓立门呢，他是一个弟兄。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因为这个腓立门家里面有一个 runaway 的 slave， 2000年前，在当时有很多的奴隶，还不是仆人哦，叫做奴隶。这些奴隶呢，他们就是肉身卖给主人的，就在他们家里面，就好像那时候的传统，他们基本上就好像是一个物件，这不是一个那种有人道主义这样生命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奴隶制度底下。那这个奴隶呢，他的名字叫阿尼西姆。那这个阿尼西姆呢，就从菲利门这个家人呢，因为可能受不了还是怎么样，就偷了他的东西，然后就逃往那个大城市，到罗马去。然后到罗马去呢，结果没想到碰到保罗。然后保罗是在监狱里面，但他在监狱里面是可以接待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又被关到监狱里面还是怎么样，反正书上没有写。这个阿尼西姆就碰到保罗，保罗就把福音传给这个逃跑的奴隶。结果我觉得我很大的感动，就是说哈，这个奴隶呢，在当时呢，你这个奴隶如果让主人再找到的话，那个就是死刑了。没有那个，当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拿我们现在这种想法来看那个过去发生的那个，可是那个就是这样子。可是呢，他这个福音的大能进到这个奴隶的里面呢，他竟然愿意回去到他原来的主人手下，这个是我觉得是让我看到非常的宝贵的。而且我就在想说，保罗在监狱里面呢，2000年前每一个人对奴隶的观念就觉得他是一个物件一样，他愿意为着这个奴隶写一封信给这个菲利门。你像我们像现在这种也没有在监狱里面，我就是说有个人托我做什么事情，我可能还不见得就是能够这样子觉得说把他的时间挤出来。他就为着这个在主里面被得着的弟兄写了这封信给他的主人，说他如今真的在主面前应该是称他是弟兄的，然后呢就是为着这个悔改，就把他们两个人重新在主里面把那个主仆的关系又拉成一个弟兄的关系。所以这封信我个人觉得很宝贵啦，虽然是一个很短的信啊，但是呢其实里面可以看出很多的东西。一个是看出保罗的生命品格，然后一个看到的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可以使一个就是说可以这样子的一个仆人，他因为相信神的关系再回到他主人的手下，他做错了这一些事情他可以再回去。然后呢就看到福音的大能在菲利门这个弟兄里面，他就脱开了当时那种对奴隶的一个惩治，接纳他成为他的弟兄。那也有人在讲说哈，保罗你为什么没有打击当时的奴隶制度，这个你在主里面你应该来打击那个奴隶制度哈。可是你看哈，这封信里面保罗没有讲到任何一句话就是谴责奴隶制度，可是呢他却是哈从心人的心里面废除了改变那个主仆之间的关系跟态度，就用其实真的是基督的爱在人的内部里面做瓦解的工作，把那个奴隶制度用基督的爱已经在这样子两下当中做了一个瓦解了。所以那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宝，我自己个人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那他那个保罗用了一句话哈，我常常现在也很喜欢用，在腓利门书哈，腓利门书其实是在后面的，他跟那个其他三卷书不是摆在一起，是在那个希伯来书前面啊。腓利门书哈第11节这边哈，他就是保罗对腓利门说哈，他说阿尼西姆这个人呢，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他说他从前他就这样逃跑啊，那对你没有益处，可是他今天他的生命在我在你都产生了益处。 那个益处哈，不只是说这个奴隶就回到他的面前，是一个整个人生命，对腓利门我相信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对保罗他也，我觉得他自己也经历到，哇，原来传福音给人，这个阿尼西姆这个转变也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对阿尼西姆也是哈。然后十六节我觉得这个也是写得非常好哈。他说那个阿尼西姆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觉得真的很棒哦，就是说他讲到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那个当外面奴隶制度那个瑕疵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使人就是受不了那个苦就逃走了，可是呢因着那个爱，基督的爱进到这个人心里了，这个阿尼西姆甘愿真的是因着基督的关系回到腓利门底下继续的来服侍他的主人，他这个真的是永远就得着这个阿尼西姆了。从保罗那一面呢，其实如果说阿尼西姆没有送回去的话，他已经是主里的弟兄了，他其实可以在那里服侍保罗的，可是保罗并没有把他留下来，因为他觉得这是当尽的义，所以就让他回去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从另外一面思想啊，我们常常就觉得说我们信主以后神就不再纪念过去了，可是我觉得从这本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哈，这是我觉得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信主之后，其实在过去我们有得罪人得罪自己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那个基督的大能来处理这些过去，这个神他真的是愿意来帮助我们在过去一些就是说我们得罪人得罪自己的地方，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调整的，而且我们会在这里面很容易就是说是会经历基督的大能的，从这卷书信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说我觉得说我们大家真的要认识到的哈，就是说信主虽然神他真的在基督里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有些没有处理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真的都还要再回去处理，特别像有些像应该要饶恕的没有饶恕，我觉得这上面呢上次那个 Peter Horben 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teaching 跟 lesson 哈。昨天晚上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在两代的这关系上啊，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也得着医治哦，真的在眼泪里面得着医治，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是带着胆量去处理，我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呀，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觉得其实在主里哈，我们的生命哈，我现在一直在想一个 vulnerable， 就是说我们以前常觉得这是很负面的东西，很脆弱，可是我觉得真的在主里面经历神的爱哈，其实一个脆弱的生命是可贵的，当我们不认识自己脆弱的话，我们真的就很难领受耶稣基督的刚强在我们里面，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爱哈，本身他要带着勇敢，而且是有 risk 的。像我们有时候我看到昨天晚上看到，我也流了好多好多眼泪。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当真的做父母的跟孩子，他们表达以前都没有表达过的，或者是孩子跟父母表达他们从来没有表达过的一些感受，其实这好像都是有一些 risk 在里面。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会被对方拒绝，可是我觉得其实那个爱要有胆量的话，真的是不能够害怕被拒绝。神对我们也是，他从来不是害怕被我们拒绝，以至于福音不临到我们。那我们好，那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哈。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赞美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真的是今天在这样子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主孩子恳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做工，主啊，将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那个渴慕，主啊，真的是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除非我们真的是觉得渴，主，否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觉得说要来哦，主领受这个活水，主，求你把你那个渴慕的心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主啊，叫我们真的读你话语的时候，主真的是就是在你话语当中遇见你，得着属主的亮光，主借着这些书卷，借着保罗过去对你的认识，主你把那个认识，主啊，扩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叫我们真的在你面前，主啊，真的是愿意把自己敞开在你面前，主谢谢主，主求你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主让他们在认识你的路上，主啊，真的是能够真的是哦，主啊，被你更多的来得着，哦，更多的来被你来高抹，主谢谢主，赞美主，祝福我们下周一整周的时间，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
谢谢。